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个挺有意思的事儿，就是最近那个俄乌和平计划，听说居然是从俄罗斯的文件来的。
对，我也看到这个消息了，一开始还以为是假的呢。你知道吗？上周那个28点和平计划一出来，大家都在猜是谁搞的，结果现在说源头是俄罗斯去年10月给特朗普政府的一份文件。
这事儿确实挺让你意外的。那文件具体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俄罗斯主动提交的吗？
对，据说是俄罗斯在去年10月中旬，就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华盛顿见面之后，主动给美国高级官员的。那文件在外交术语里叫非文件，就是非正式的沟通，里面写的都是俄罗斯结束冲突的条件。
哦，非文件啊，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那里面的内容是不是挺苛刻的？比如割让领土什么的？
没错，里面确实有乌克兰之前拒绝过的让步，比如东部大片领土。而且最有意思的是，这还是第一次确认这份俄罗斯文件是28点计划的关键参考。其实路透社去年10月就报道过这份文件的存在，但当时没说和现在的和平计划有关系。
那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用俄罗斯的文件来做自己的和平计划呢？这不是等于帮俄罗斯说话吗？
这就不清楚了。不过有消息说，当时一些美国高级官员，包括国务卿卢比奥，都觉得俄罗斯的要求肯定会被乌克兰彻底拒绝。但特朗普好像挺乐观的，还说要派特使维特科夫去俄罗斯见普京，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去见乌克兰方面。
卢比奥不是一直对俄罗斯挺强硬的吗？他怎么会同意用这份文件？
哎，这里面就有矛盾了。卢比奥后来在日内瓦对记者说，他收到过很多这样的非文件，但没细说。而且上周有个两党参议员小组说，卢比奥告诉他们，这个28点计划其实是俄罗斯的愿望清单，不是美国的计划。但白宫和国务院又出来否认，说卢比奥没这么说过。
这就有点乱了啊。那这个计划到底是谁主导制定的？不会真是俄罗斯自己写的吧？
也不能这么说。据路透社的消息，这个计划至少有一部分是上个月在迈阿密制定的。当时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、特使维特科夫和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都在。不过国务院和白宫内部很少有人知道这次会面的情况。
库什纳也掺和进来了，他不是搞房地产的吗？怎么管起外交来了？
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库什纳在特朗普政府里一直挺活跃的，而且彭博社还报道说，维特科夫甚至给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助手乌沙科夫提建议，教普京怎么和特朗普说话。他们早在去年10月14日就提到过一个20点计划，后来和德米特里耶夫聊的时候才扩展到28点的。
这么看来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啊。那乌克兰方面是什么反应？他们能接受吗？
一开始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啊！你想，里面有割让领土的条款，乌克兰怎么可能同意？而且美国还威胁说，如果乌克兰不签，就可能减少军事援助，这不是逼着人家就范吗？
那后来呢？乌克兰有没有松口？
后来情况好像有变化。ABC 新闻说，原始计划已经改了很多，28点里删掉了9个点。而且卢比奥他们在日内瓦和欧洲乌克兰官员开会的时候，也同意删除或修改那些最亲俄罗斯的部分。现在乌克兰官员说，他们支持修改后的框架，但敏感问题，比如领土割让，还是要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当面谈。
哦，这么说，现在的计划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俄罗斯文件了，那为什么还说它源自俄罗斯呢？
毕竟源头是俄罗斯的那份文件嘛，而且就算改了，核心思路可能还是受了那份文件的影响。不过现在各方都在阿联酋谈，德里斯科尔在阿布扎比见俄罗斯代表团，乌克兰代表团也在那里和美国团队谈，希望这次能有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吧。
希望如此吧。不过这事儿确实挺让人感慨的，一个和平计划居然要从对手的文件里找灵感，这在外交史上也是挺少见的。
是啊，政治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只要能让战争停下来，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，就是好事。
没错。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
再见啦。